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中国年的年初一，但是我知道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都是盼望得到福气，但是真正的福气是在耶稣基督里才有那真正的福气。所以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中国年对我们来说就更加有意义啊！如果我们不在主里面，我觉得过什么都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我们在主里面就什么都有意思啊，有意义啊！很感谢神，我们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啊。今天这个题目呢，就靠着神的恩典，叫基督里的平安啊，是从约翰福音的两节经文我们来看哈、啊、这一个题目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福音朋友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救主的福音朋友有吗？如果有请你举手好吗？好像没有啊，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感谢主。好我想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当你时候满足的时候，主你的救恩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我们归向了你。我们这一群蒙福的人，同有一位父，同有一位主。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也应许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主，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赐下你的灵，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主，让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历你自己的平安、你的信实、你的保守。主，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去参加特会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平安的回来，我们感谢你。主，也特别在这里纪念贾牧师，他的身体也求你保守他的身体恢复健康，也保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主啊，今天是中国年年初一，主，因着你，因着我们生命里有了这位永恒的主，主啊，这过年对我们才更加的有喜乐，因为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年长的，主，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见徐伯伯、徐妈妈他们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赐他们健康和平安。主，我们也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年初一的时候，我们和世人不一样，你使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读这两段经文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章27节，如果有新朋友，我请旁边的人帮忙一下好吗？《约翰福音》1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们一同来读，来，请。
我宁愿离开这里，我要我离开去里，我所思的就像世人所思的，您是一直领导的忧愁，也是要感谢。
好，约翰福音十六章，还是约翰福音，往后一点点，十六章三十三节。来，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平安这个字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啊，这个字的发音叫 shalom 啊，但是呢，这个意思呢是实际上是平安啊，和平、和睦啊，都是这一个字。同时呢，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含义，它最基本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完整啊，平安就是完整，什么都不缺乏。完完整整的啊，它的含义很多，但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平安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什么都不缺乏啊，这是它最原始的意思。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就有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明白犹太人呢。他们把这个平安，就是 shalom 这个字呢，是用来打招呼的啊，就是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说 shalom 啊这个字，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好，像我们说你好，或者中国人说吃了没有啊，好像是这样的意思啊。分别的时候也是 shalom， 就是再见告别的话啊，这是好像是祝福，就是你平安啊分开了。我记得我在海外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洗衣店，那个洗衣店那个写着星期天休息。那我想这个洗衣店大概是基督徒啊，因为他星期天休息要来敬拜。那是一个韩国人，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弟兄。那我刚好去洗一件衣服的时候，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星期天关门，请问你是不是基督徒？然后他说是，我说我也是，然后他马上就 shalom。跟我说，刚好那时候我刚刚学了平安这个字，我就马上跟他闪露听明白了啊，就互相问安。所以呢，这个平安啊，在这个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但是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啊？我们了解一点它的这个字的意思，对我们明白这个主的这个教导，这个很重要。大家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有个故事，就是这个在创世纪大概三十几章三十七章也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可以翻一翻，在三十七章记载的约瑟和他哥哥们的故事。大家记得吗？约瑟的哥哥们行恶，做很多恶事，但是约瑟呢就把这些事呢报告给他的爸爸。然后呢，他的哥哥们就因为这个而恨约瑟。那圣经里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他的哥哥们因着这件事呢，就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那个意思呢，当时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哥哥们不跟他 say shalom， 不跟他说 shalom 这个字。其实那个时候我理解呢，就是说我们看中文圣经的时候看呢，就是说约瑟的哥哥们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可能是与他说不和睦的话，就是说不跟他说好话，见到他就说坏话。实际上当我们理解了这个词的时候呢，他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是说呢，约瑟的哥哥们根本就不跟他打招呼，不跟他说撒弄，就是等于我看见你我没看见你，我把你当成透明的我就过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根本就不理你。就是其实这个帮助我们理解那段经文，就是他哥哥们因此记恨他，根本就不理他啊。所以呢，犹太人当时啊见面和分别都是用 shalom 这个字哈、啊。我记得上次好像陈牧师还提到 shalom 这个字，这个平安。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的结构啊， 到十三章的时候，这里很有意思，十三章和十六章这里呢，全是主耶稣在世上最后的教导。主耶稣要离世去见父了，他要被钉十字架了，然后呢他要复活，然后升天去见父。在去见父之前，十三章到十六章都是他最后的要离开门徒的这个最后的时候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稍微看看哈，十三章呢他就讲到这个爱他世间属他的人要爱他们到底哈，整个都是哈，一直到十六章啊，待会我们还会再具体的看。这些在这个最后的教导这一部分，我们看到很重要啊。十七章呢是他的祷告，我们常常说十七章是大祭司的祷告，就是耶稣要离世归父之前，他要把他属他的人，就是父赐给他的人呢，他要为他们祷告。十七章我们叫大祭司的祷告，然后十八章他就被捕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呢，前面这个十三章到十六章这一段是主耶稣在世上最后对门徒说的话啊。那么我们常常知道这里呢说的话，其实两次提到平安都是很关键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所以主耶稣愿意让门徒有平安，这个是显而易见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当初的门徒也和我们差不多啊，是容易忧虑的。那么最后说的话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实际上我们也都有这个常识啊，当你去送人的时候，你最惦记他那件事哈，到最后他要上车了，要说再见了的时候，你还会嘱咐一句，对不对？我以前我就常常讲一个例子，那时候我去读研究生，我和胡延庆刚结婚一年，我就考研究生走了。他上火车站去送我的时候，车快开了的时候，我跟他再见，然后他在底下就喊了一句，他说小心别丢东西。你知道我这人是爱丢东西的啊，到哪儿了不落点东西我回不来。我这个牙刷牙膏啊，就不知道落多少次，因为我常常去加拿大也有，哪儿都有，反正到谁家都是要扔点东西，因为这个粗心啊。所以他就怕我这个到处这个火车上也会落东西啊，所以就喊了一句。那个最后嘱咐那个话，就是这个要送人的人呢最担心的那件事啊，到时候都要嘱咐。等我读了一个学期回来的时候，来他来接我，你知道他见我面第一句话说什么？非常聪明，没有，他说肥皂盒还在吗？那时候洗澡啊，我们的条件不好，洗澡大家都要带自己肥皂盒，所以我说那个盖儿丢了，那个底儿还在。然后他说不错不错，有进步，我已经买了一个在家预备着呢。他知道我一定会丢肥皂盒的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担心。你要去观察在机场里啊，在你看那个老人送孩子上大学的啊，妈妈都会嘱咐，哎呀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这都是父母最担心的。当孩子跟母亲离别的时候说什么呢？不要省钱，吃点好的，穿点好的，不要那么节省。我们这一代人常常说这种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给知道家里其实不缺钱，但是我们有时候表一点心意啊，虽然给的不多也给一点，可是你给一点不管你给多少他都送到银行里去了，从来不带花的。我们知道他们那一代就是这样，所以我离别的时候都会嘱咐妈妈就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很重要，主耶稣实际上这个说平安一定是跟门徒告别了，这个十三章到十六章是主耶稣告别的教导，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教导里面两次说到平安，是主耶稣非常了解我们啊。从初代的信徒一直到现在，我们常常失去平安，主说我已经给你们了，你们有了，但是呢我们看这个世上的事情这个重担有时候看得太多，就把我们这个平安淹没了，有时候我们却失去了，或者眼前的难处太大，困难也使我们有时候没有平安了。所以主耶稣一直嘱咐这件事情，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呢靠着主的恩典，我想从三个方面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平安基督里的平安。那我想 第一个方面呢，我跟大家分享呢，主耶稣是平安的给予者，或者主耶稣是平安的赐予者，就是回答呢，平安是从谁来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呢，上帝的儿女基督徒是平安的拥有者啊，这个就是回答呢，谁是平安的拥有者。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拥有平安啊，活出平安的这个秘诀啊是什么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啊来看一看。那么我们再来看啊，约翰福音14章27节啊这段经文，这里说呢，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那么这里这个我其实呢，在原文里面是很强调，实际上是说我两个就是很强调，是主是那个平安，真正平安的源头，所以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那么为什么呢？主有平安，因为他能给，说明他有啊，只有他是那个源头，他拥有，他是那个平安的一个缔造者，所以他才能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平安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了，那么罪呢就挡在我们与这位永生的上帝中间，罪隔住了我们与上帝的连接，我们与生命源头和永恒源头的连接，我们就失去平安了。那你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与上帝隔绝，我们就没平安了呢？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一个永恒的观念放在了人的里面。这个在这个传道书啊，传道书3章11节那里就说了，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且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那个安置就是 put in 放进去的，神造人的时候就放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永生，或者永恒，或者永远 eternal 这个字，这个三个翻译都是那一个字，就是这个永生的概念，永恒的概念。所以呢，人就一直有这个概念，当人和这个永恒脱节了的时候，和永恒被隔断了的时候，人就失去了内在的平安。人的这个对永恒的渴求啊，对永恒的那个追寻是神放在里头的，可是呢，这个追寻，这个渴求不能被满足，人就失去平安。为什么呢？人就不完整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平安，那个最基本的意思是完完整整，没有缺乏。当人这一块地方不能被填满的时候，人心里就没有了平安啊，没有任何动物有这种渴求，无论多高级的动物都没有对真理，对永恒的那个渴求渴望需求，没有的。这是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所以神造的时候，造人的时候就造成这种最本质的区别，把它造进去了。所以呢，当我们一旦与上帝这个永恒生命的源头隔绝以后呢，我们无论在世上得到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都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和那个真正的喜乐啊！有人说，那有钱我就可以满足了，实际上这个是我们自己也会知道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些有钱人就不会去自杀了啊。但是呢，现在自杀的最多的都是那些有钱人啊。据统计，在美国是医生啊，我不是说是华人的医生啊，这是西人的统计，而且是医生里的哪一种呢？心理医生，嘿，就是心理医生。你看他知道，就是他能解决别人的问题，有时候可能 去给别人咨询咨询，自己问题解决不了，实际上他能不能真正的帮助人也不能，连自己都不能，心理医生是很赚钱的，那都是医生是很有钱的，在美国，可是呢，他们没有真正的满足啊。没有听说哪一个 homeless 他去自杀，那很少的啊，他们很少的。所以说呢，你不要以为钱可以解决一切啊，钱不能啊，实际上呢，爱情也不能，家庭也不能。现在这种啊，爱情婚姻出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学问我们也知道也是不能啊。我相信我们教会里基本上我们的会有啊。都比我的文化高啊！都是我们为什么要寻求？为什么我们要信主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不能成为我们最后的一个满足啊！所以呢，不是这些能满足我们啊，也不是理想和信念。我们在中国，我们都知道那个理想、那个信念，实际上也不能真正的帮助人啊！我从小的时候。就信共产主义，好像我不知道几岁开始的，因为我躺在床上听故事，听的都是革命战斗故事，受的教育就是这些。我12岁的时候就想入党了，真的是非常的那个相信，可是那些东西我觉得也没有真正的给我们带来平安，不是这些东西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在海外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在灵修，就是在读约翰福音，也就是用这约翰福音就这一章啊，14章、16章，就是在看这两段经文啊。我记得就是用14章在看14章27节这一段经文，我就在想，那个时候呢，我就想主说呢，他说呢啊，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个时候我就想了，突然想，主所赐的不像这世人所赐的哈，实际上世人、世上、世间啊，这个世界这4个字都是同一个字，就是 cosmos 那个字，就是说呢，我所赐的并不像这世界给你们的啊。那个时候我就想了，我说难道这个世界上难道没有这种平安吗？主所赐的和这世界上的不一样。后来我想，我去翻翻字典，看看这个字典上是怎么说的，然后我就去找我出国的时候带两本，一本呢叫做现代汉语大词典啊，另一本叫当代汉语大词典，总之都差不多，很厚的，很有权威的。那我找到第一本就是当代汉语词典上，他写了平安这个字，结果就一条解释，很短的，然后他说平安是什么呢？安全，没有危险，就完了。然后接下来我就找第二本呢是现代汉语大词典，他写的也是一条很短，说平顺，没有事故，其实差不多的啊，没有危险和没有事故差不多的。当我看了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原来这世界给人的平安只是一种外在的平安的描述，没有危险就算平安了。当然这是一种平安，没错，没有意外，没有事故，是一种平安。可是呢，人的内心里的平安呢，我们在这个字典上根本找不到。当时我记得我就抱着那两本字典啊，我就坐在那个书架前，就在那流泪，就在那哭啊。我相信可能也是神感动我，我就想中国有13亿的灵魂，这个没有人顾及这灵魂的需要，这心灵的需要，根本这字典上说的都是就是外在的，外在是一种，可是内在的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们是唯物史观，在物质世界以外，我们不承认还有另一个世界，还有属灵的世界，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就说没有，实际上有，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知道了，真是因为主的恩典。但是没信的时候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想，其实我找错地方了，我看不应该拿这个字典来看啊，这里不可能有对内在平安的描述。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牛津双解大词典啊，当时为了学英文带了一本也很厚的双解字典，然后我就找到那个 我就看到那个平安的那个词条下面有五六条解释啊，有很长一段啊。那么其中有一条解释，他说平安是什么呢？他说平安是一种内在的自由与安息，他说是 inner freedom and rest。 哎，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心里哈，我真的是觉得我感谢主啊，因为这一个牛津大字典我知道是基督徒编撰的啊，至少编这个词条的人他应该是有认识上帝的啊，有上帝观的人才能有编出这样的啊词条来。那他有对内在平安的一种真实的那个描述啊，他说平安是一种内在的自由与安息。当时我就感恩啊，我说这个非常的符合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在教会里听到，我们就常常听到牧者给我们讲说这个啊，罪得赦免我们就得自由了。原来我们是在罪的捆绑里面啊，然后呢说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就得平安了。我们常常听这两句话，那刚好这一条就符合是不是？我可以挪一挪吗？稍微一点点往前一点点，谢谢。所以他这一个平安这个词条的解释刚非常的符合圣经啊，罪得赦免得了自由，与神和好得了平安。所以平安是什么？一种内在的自由与安息。太好了啊，当时我就看到这里了。那么我觉得呢，当我们人怎么能够解决平安的问题，那个真正的平安实际上是来自赐平安者啊，来自那个永恒的生命的源头。那么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能让我们重新与上帝这个永恒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呢？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就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谁能解决呢？圣经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解决罪的问题。谁能解决这个罪的拦阻，谁就能带来真正的平安。那么圣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那个字和平，那个字就是沙龙，这个字就是平安。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除去了那个罪的拦阻，使我们与上帝重新和好。所以呢他说他呢成就了，成就了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为缔造了。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是平安的缔造者成就者。那谁缔造了平安，谁就真的有了平安。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说我赐给你们，所以他有这个权柄，而且他有这个东西他能赐给我们。那么呢只有他借着他才能够使我们得享真正的平安。那么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啊是平安的赐予者啊，这里呢是主也是自己在这里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了谁是平安的拥有者呢？上帝的儿女基督徒是平安的拥有者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们有平安是主的心愿啊。我们来看16章33节，16章33节这里告诉我们呢，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那个是要叫这几个字很重要啊，那是一个目的啊，你看那个 so that 那个很重要， so that 后面的话差不多都是讲那个目的的，为什么啊？ in order to 是为什么，就相当于这个意思啊。说呢我将这些告诉你们，我的目的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呢让我们上帝的儿女有平安是主的心愿。如果是你的心愿是我的心愿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是主的心愿。这里主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的心愿，如果是他的心愿，那么我们就一定 他的心愿是一定能实现的。有没有人能拦阻上帝的旨意啊？没有。谁能拦阻主的心愿实现呢？主告诉我们有了，那我们就是有了。那么什么时候有的呢？这里说呢，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不是说我们一直就想有就有了，不是的。主说得很清楚，他说呢，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实际上那句话说的是呢，是要叫在我里面的你们有平安，实际上差不多的意思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这些人，他是说在我里面的你们，我们什么时候在主里面了呢？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对了，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永远不离开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平安了。那个时候主说你们在我里面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啊。那么主的心愿让我们活出他的平安来啊，在这个有苦难的世界上，有困难的世界上啊，实际上我们是有了这个应许。但是你说那我怎么感觉不出来呢？我怎么就对啊，我自己也是常常挣扎没平安了呢啊。有的时候不但是没平安了，而且很沮丧很灰心啊。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时候我们真的在一些困难包围的时候啊，就像刚才一民祷告的那样啊，我们都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那些困难啊，那个包围。但是呢，不要忘了一件事，主所给我们的那困难其实还是我们能够担当的啊。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想不通了。所以那个东西太大了，把我们遮住了，有时候我们就活不出了啊。不是没有，但是我们活不出了啊。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就回中国探亲啊，好像是2001年，我还在海外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回中国很多年没回去了，然后呢跟我的家人在北京啊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到处看看啊，白天就到处去跟着他们去看看，晚上呢有一个弟兄帮我安排啊，每一天晚上去和一个家庭教会去跟他们有一些交通啊。那么那时候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朋友家的一套房子，是在亚运村。然后我要去，有一天晚上我要去紫竹院那边去一个家庭教会，我就不知道怎么倒公车，所以我说我要可能叫一个车了，叫一个出租车。那我就问那个师傅，我说可不可以去紫竹院，他说可以，上车吧。然后我就上车，我刚坐下来，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从欧美来的啊，你是从欧美来的。当时我就吓了一跳，我想说我这个大概没人跟踪我吧，这个没什么重要的，我没参加过民运也没什么的，怎么能说这句话呢？然后我就赶快打量，我看我穿着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和欧美能连上的。那当时一看呢，我这上下哈穿着一个很旧的一个连衣裙，很旧，样式什么都很旧了啊，颜色不好看的啊。然后呢这个穿的一双布鞋，黑布鞋，因为在北京走路多，去买一双黑布鞋啊。北京人已经不穿那种鞋了，我找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的啊。穿着黑布鞋，然后这个背一个包都是很普通的。后来我最主要我那个头发啊，当时也没有像这样还烫一烫吹一吹，我那个头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剪的这样子的，很短。我们的同学说我像农村的那个妇女队长那种的。所以我这从上到下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能和欧美连起来啊，加上我长得自然黑，说非洲来的差不多，欧美来的也不像。那我想这个没什么东西，我就问他，我说师傅为什么这么说呢？嗨，他说我这开出租啊开久了，什么人只要我一看我就知道啊。他很自信啊，他说你们这些在欧美的人啊，你们生活条件好，所以你们就特别平和。你刚才跟我一打招呼就看出来了，你非常平和。咱们北京人不行， 压力可大了，那和你不一样。都是这样说了几句。那真的是他这一说呢，我也是挺震惊啊。其实我也是那一个时候我想到的啊，原来一个基督徒的脸都是在为主做见证的啊。我不是说我天天有啊，我那一天可能碰巧了，真的就是给他看出来了。而且这一个平安呢，不是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感觉，而且和你的穿着、和你的打扮、和你的生活条件实际上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没什么关系。按我那个打扮，我完全就跟农村来的差不多啊。但是呢很奇妙。所以那当然我也想，那个时候一直回中国也有一个负担要传福音嘛，就是见着人都想说一说的，所以我也想抓住机会。所以我说，师父你说的不错啊，我是从外面回来的啊。他说你看没说错吧，很高兴。然后我说呢，但是呢我是学生，我虽然没告诉他我是神学生，但是神学生也是学生嘛，我说我是学生，生活条件大概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呢我的平安啊，你说我平和啊，当然我就理解是平安。我说我的平安不是这些东西带来的啊，不是生活条件，而是呢我说我的平安是从上帝来的，因为我是基督徒啊。他马上就说基督徒我知道，我常常拉他们啊，拉他们去教会，教会里面最大的就是诗班，什么时候能干到诗班就差不多了。他挺健谈的，然后我知道他还是不太懂哈、啊，然后就跟他聊，一路就聊大概40多分钟车程啊，聊起他很愿意跟我谈啊。然后呢走的时候放两本小册子啊，那时候我也是预备了一些啊，背在包里，随时有人需要就可以送给他一点啊。其实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使命啊，你给他看，第一次也不是一定要死乞白咧的拉他做个决志祷告，也不需要啊，能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他愿意收这个小册子，对吧？然后呢他说，这回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只求耶稣，我不求别的啊，别的都不是神啊，至少他明白这个就行了啊。然后我就下车。所以那一次的经历呢，是使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啊，不会没有办法啊活出那个平安，不等于我们没有。所以当我们忘记了的时候啊，我们就想一想主耶稣这一句话啊，他说呢，我的心愿哈、啊，我告诉你们这些事为了什么呢，就是叫你们要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就常常要提醒自己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看眼前看重担看困难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平安啊，我们应该有的我们没有活出来啊，就把它掩盖住了啊。我们是常常没有，但是主是希望我们常常有啊。我说我那一次可能碰巧了，因为我也是常常没有的啊。那么主呢是盼望我们常常有的啊，这个我想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提醒啊，我们都需要被主的话来提醒。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啊，得到平安和活出平安的那个秘诀是什么啊？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平安呢？如何来能够活出这个平安啊？那么这里呢，约翰福音16章33节告诉我们呢，我想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件事啊，是我们可以操练的啊，我们怎么样能活出能够得到。那么如何能得到平安呢？首先当然是悔改归信基督啊，因为只有基督是平安的赐予者。当我们还没有归向基督的时候啊，我们要活出平安，我们就要先是第一步就是回头悔改，离弃我们以往的那些罪恶，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和好啊，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得平安的第一步啊。第一步就是归信基督啊。那么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怎么样活出平安呢？ 就是我们凡事要选择主的心意啊，这是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秘诀。那这里怎么说呢？还是16章33节，我们看一下。这里说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里说是谁胜了世界？是我们还是主？主胜了世界。那么这世界上是有苦难的，如果我们一直在自己里面，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但是如果每一件事上我们都选择站在主一边的时候，我们就胜了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主胜了世界了嘛，是他胜了。我们每一件事都选择在他的旨意里头啊，靠着神的恩典，圣灵的帮助，我们已经有能力选择在主的旨意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就等于是在他的旨意里面行事，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那就等于胜了世界，所以就胜了那些苦难，我们就有平安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基督徒得平安的一个秘诀。当然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每一件事情上都选择主是很不容易的啊。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就也是带一个查经组啊，查经班。那个时候呢，传福音也是很有热情，把一些福音朋友啊就带来了。那我们大家都是刚刚信主，而且我信主那个时候才2年多的一个基督徒，还没到3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教会，就试着当传道人了。那个时候我还在神学院读书，因为我信主1个月就去了神学院，所以在神学院读了2年多。那个时候就有一群中国人，因为我在美国人教会信的主。后来这一群人呢听不懂英文讲道，我说我给你们翻译，然后我就在那个楼上，就像那个母婴的那个听到的地方让给我们，我们就坐在那个上面，然后这前面讲我就同声给他们翻译。翻了2次我就知道这件事我永远不能再干了。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翻译的自己也听不懂，根本英文不够啊，没办法的。但是那一群弟兄姐妹已经信主了，结果他们就很这个照顾我。我就说你们听懂了吗？听懂了，听懂了。我说我怎么都没懂啊？你说这种翻译，这是不是误人子弟嘛？我就知道我不能翻了，我不行，没有那么快。人家说了我都记不住，然后我就能讲出一点点来，他们都等于耽误他们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牧师说，你要成立 Chinese Church， 就是这个西人这个老牧师啊，我是在美国教会受的洗。结果他说这几个人你就组织他们要成立一个 Chinese Church， 就那样开始了。我这个信主2年的人就被迫的当了传道人啊，就被推上去了，要这个领着大家。那个时候真的是也很亏欠啊，因为呢我知道是当然是也是神的恩典啊。不是说这个时候人我真的是够当传道人，是不够，完全不够，现在也不够，但那个时候呢是更加不够。但是呢就是那些人信了，没有办法听到，就是这样的成立一个教会。结果呢在这个团体里我就领着他们查经啊，学 Bible。那我们就常常分享，因为我不能讲真理，因为自己没什么装备，讲不出什么，但是就讲一些例子，就讲经验了，就是说大家都说，哎，我就让他们念一段经文以后，你们每个人都说说你们信主以后有什么变化，哎，然后我们叫新朋友听听，就这样子带啊。那么也很亏欠，但那个时候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结果呢我就每一次叫他们说，我们就大家常常说，哎呀，我有的弟兄姐妹就说，我信主以后我真的是改变了。以前我跟我先生吵架了，我呢就不跟他道歉，除非他向我道歉，从来我没有跟我先生道过歉。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跟我先生吵架，如果我不向他道歉，我心里就不平安。是的，这个是这个真实的经历。他说直到我向他道歉了，我才平安，我才能睡着觉。 正是真得救的基督徒啊。真基督徒那个特征是什么？我们那天去听那个讲座，那个特征就是里边有挣扎啊，活人才会挣扎，死人就不挣扎啊。信了主以后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做错事了，圣灵在我们里边内住着，责备我们了，对吧？圣灵那个在我们里面，他担忧了啊，他不高兴了，圣灵不高兴了，我们就没平安了。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内住，从我们信主那天就开始了。所以那个姐妹真得救了，她说现在我不道歉我就睡不着觉，最后呢说为了好好能睡觉我也得道歉，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这样，好像被迫的去道歉，不是甘心乐意的。但是大家就这样分享，结果一个姐妹她也是信主时间不长，她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和我先生吵架了，我先生要向我道歉我就平安了，我先生要不向我道歉我就不平安。我说你那不叫平安，你那是平衡了啊！平安不是找心理平衡，平衡是什么？平衡是我吃亏了我找回来，我就咱俩打平啊，我就甘心了啊，闹个平谱也行啊，或者占点便宜也行。这是以往我没信主以前是这样的心态但是平安是什么呢？平安是我可能吃亏了，我在人看来我是吃了大亏了，但是呢我做了合主心意的事情，我里面还是高兴，这个叫平安，这不是平衡啊！你一直只要在人里面找平衡没完没了的，而且呢你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探讨啊，看见实际上你道歉了，你就选择在主的心意里了嘛？啊，站在主的心意里。我今天早上在家里看看这个一点圣经灵修的时候，刚好是看到那个以斯帖记，那看到那个亚哈随鲁王的那个王后是怎么被废的呢？就是因为不听她丈夫的命令嘛。啊，她丈夫呢，就是叫她来看一看，因为她长得很貌美，叫她戴上王冠，这个时候来，因为各国的大臣都来了，她丈夫命令这样一个要让她来，结果呢她不来，她拒绝听她丈夫也是一国之君这个国王的命令，她就不来，不来呢那么王就发怒，然后就问这些大臣应该怎么处理。这些大臣都是治国，这个是国家是有这个政策的，就治国的制定这些政策的人很有智慧的，就告诉他必须废掉，如果不废掉这个事情传出去，全国的妇人都会学这一个王后，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妇人都是这个是一个坏的榜样，这个就你就没有办法统治。后来他就听了这个王后啊，瓦什提就是这样被废的啊。你知道当时我也在思想啊，为什么呢？你说他叫他来也不一定对呀，对不对？你显摆什么呀，对不对？你就是不是就想把你这个王后长得非常的漂亮美貌显摆显摆给这个众各国的大臣来看吗？那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对的，也不是一个对。但是这个对错确实不是我们来判断，这是个次序问题。我今天就在思想，我上午在想那一段的时候，我就稍微写一点哈，我的这个上帝光照我的东西就是这样。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讲谁对谁错，还忘记那个原则，还忘记那个次序。次序就是你知道那个书上那些大臣还说了一句什么话，说全国的妇人都应该啊尊重她的丈夫，无论她的丈夫是尊是卑，哎，这个给我们很大提醒。所以我们姐妹们也是这样啊，在家里面我们也是这样，不是顺服那个人他有能力啊，他比我尊贵，没有啊，不一定能力比你强，他也不需要能力比你强，你才要顺服啊。无论他是尊是卑，他是我们的丈夫，这个就是次序，圣经上定的，我们就这样做就蒙福了，就是这样。很奇妙啊，所以呢这个是个次序的问题啊。我在教会也是一直跟弟兄姐妹这样子，我们就有平安啊，我们照着主的话去做我们就有平安。 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啊，这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凡事呢，我们选择主站在主一边呢，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得胜了这世界啊，包括这种观念，这世上的这种观念啊，我一定要争个高低，我一定要怎么样，这些观念其实都是使我们失去平安的一个诱惑啊，这是祸源啊，我们不能用这些的。所以呢，我们选择主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这世上这些东西就不再搅扰我们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平安是真正的啊，真正的平安。那么还有一点啊，我们也是从16章33节看出来的，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真正能活出平安的另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认识上帝是主权的上帝，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在哪里看出来呢？请看16章33节，他说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这第一句话很重要，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将这些事啊，后来我就一直思考哪些事啊，我们就看看哪些事呢？你从13章到16章，你就看了主说了哪些事啊？13章开始呢，实际上就讲了主耶稣，因为他要离世归父去了嘛。主耶稣讲到，我要爱世间属我的人，要爱他们到底。然后就给门徒洗脚了啊。然后呢，就预言犹大要出卖他啊。然后就预言彼得要3次不认主。然后呢，又告诉他14章那边又告诉啊，他去了到天上去是为门徒预备地方的。然后呢，他要差圣灵保惠师来啊。15章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这样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啊。讲这些话安慰门徒，最后呢，也嘱咐门徒你们要受逼迫，在16章。这个都是这些事呢，多数都是还没有发生呢。彼得3次不认主是发生在主被捕以后，对不对？这些事都是预先说的，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圣灵保惠师也没来呢，这都是没发生的事。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了，让你们认识一件事，认识什么事呢？我掌管着这些。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让我们认识他是一位主权的上帝，这一切的事都是要按照我所安排的一件一件的发生。当这些事实现了的时候，就要让你们知道我就是那一位神，我掌管着这一切。当我们知道主是主权的神，他掌管着一切的时候，基督徒才真正有平安。若是没有神的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没有一件事可以临到我们。虽然在人看来某些事好像是意外，那是因为你和我是有限的人，是好像对你我来说是意外啊，偶然。在上帝那里永远没有偶然，永远没有意外，每一件事都是在他的计划之中，都是在他的许可之中。所以今天你头发掉了，我头发掉了，你头发白了，我头发白了，你不必难过，没有主的许可，一根都不会落下来啊！如果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就有平安了。我们自己也没数过自己的头发，但是圣经说上帝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啊！他爱我们超过我们自己爱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啊，知道每一件事都在主的掌管之中啊，我们才会真正的有平安。实际上呢，当我看到，当我在今天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实际上上帝拯救他的子民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备好的 啊，就是圣父和圣子之间就有了一个约定啊。我们稍微看一看在十七章啊，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一段话是很得安慰。我们看看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念一下，从第六节，或者呢，我们从第三节啊，第三节念到第十二节啊，这一段经文是很宝贵，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来，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是你所容许我的荣耀，就是因为你的人从我梦里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取名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是我的。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这些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是你差来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经文我们就看见上帝是主权的上帝，在永世当中，圣父和圣子就有了这样的约定。为什么呢？他说你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你托我的事是什么呢？下面主耶稣说了，他们本是你的，这就是指神的选民，他们是你的，是你赐给了我啊。我们基督徒是属于上帝的，那主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圣父和圣子这两个位格当中有一个约定，就是圣父把他拣选的人赐给了圣子耶稣，由圣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来成全这个救恩啊。我们那个在基督里被拣选，什么时候呢？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里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啊，神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创立世界以前就有这个救赎之约了。这个神学上叫救赎之约，这个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名词都没关系的。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救赎不是那么简单，是圣父和圣子那个时候就立好了一个约定，那么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成全在他的选民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了上帝的选民，其实我们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功劳，我们是因着上帝和圣父和圣子所立的这个约，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啊，这个救恩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就是感恩。而且呢，主耶稣这里应许我们呢，父保守我们，而且主还护卫我们啊。所以有人说我们是上了双保险的，因为父保守我们，主也维护我们，圣父圣子双保险，我们这个救恩是不能失去的啊。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有平安。所以我们看，我看到这个我告诉你这些事，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有平安，就是让我们真正认识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掌管着一切，主权的上帝，我们里面真正的稳妥啊。我们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现在也是我们真道的董事啊，他叫王兆峰啊，王兆峰弟兄，他就是翻译加尔文传的这一位啊。如果你读过那一本书的话， 他是一个平信徒，所谓的平信徒就其实是代职的，可是他这一个平信徒，所谓的平信徒啊，他真的不平凡。我觉得他比我们这些神学生，比我们这传道人看的书还多啊。他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一个华人教会聚会，那么他就看到这些改革中，后来他这些改革中的清教徒的书，然后呢，他就开始找到一个美国教会，一个 PCA 的这个长老会去聚会，在那里他就归正。其实我和胡延奇受他很多的影响啊，吕老师是我们的老师啊，他把归正神学介绍给我们。后来呢，就这个弟兄他翻译了很多的书，那很多的材料还没有出版的时候都是 fax 来给我们看。其实我们受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啊，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现在还是代职啊，在我们真道做董事。那么他呢和他的太太两个人没有孩子啊，因为他们曾经出过一个大的车祸，这个车祸使他太太受伤很严重，就不能够再没有再生孩子。那么他们就去中国大陆领养啊，因为这个他这个信仰啊，如果他说他要是不是这个信仰归在上帝面前归正了以后，如果不是神的爱，他就算能生孩子他都不想生。为什么呢？因为嫌麻烦，对不对？两个人到哪里去玩都很好啊，可是呢他领养了，去中国大陆孤儿院领养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双胞胎，后来又领养一个男孩啊。两个人本来好好的这么可以到哪里去旅游都没关系，现在弄三个孩子哪也不能去了哈，一天就给他们洗啊涮啊弄。为什么他愿意要把他们培养成敬虔的后代啊？那我就从他就是说他在这个领养和送养人过程当中，办这个手续的过程当中，他说他突然明白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这个救赎之约何等的宝贵。他说我在这个领养送养的过程当中，去跟孤儿院联系的过程当中，他说我就感觉到那真是这个领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领养人送养人和领养人这两方的问题。至于这个孩子，他们就是蒙福了，坐着飞机就来美国了，他们一夜之间就成了孤儿，就变成这个家庭的孩子啊。这个很大的一所房子啊，在 San Diego 啊，听说他们好像又买了一栋，就是说这个孩子就一夜之间就变了。他说他就想到主耶稣的救赎何等宝贵，我们就是这样被主耶稣 adopt 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对我们来说，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就像被领养的那三个孤儿一样，一夜之间我们就蒙了恩典，何等大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他说他在办理这三个孩子领养手续当中，使他更加认识上帝的救恩何等的伟大啊。所以我听了，我今天在思索这篇讲稿的时候啊，这个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神的话，我就想到这一件事。实际上他是主权的上帝，一切都在他里面啊。今天好像也有海啸啊，也有地震啊，也有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也遭遇到这些困难，但是若是没有上帝的许可，都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若是临到我们的身上，圣经上怎么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谁是爱谁的人呢？谁是爱神的人呢？就是按他的名被招的人。圣经上说，不是说我表现的好，那个就叫爱神。被招了的人都是爱神的，所以你今天在主里的，你就是爱神的。你在主里的，就是互相效力。他一定是为我们的生命成长，为我们属灵的福气，为我们永恒的那个荣耀来效力的。有一天我们去见父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啊，为什么那会临到我们。所以呢，当我们思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有那个平安。我们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啊，在基督里的平安来。也盼望我们的福音朋友啊，今天你也听了神的话，听了信息，我们盼望你跟我们一同 啊，得到这个永恒的啊，世界夺不去的这一种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身上。当我们顶撞你的时候，我们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享赦罪的平安。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救恩！主，我们要忘记这样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主，求你常常提醒我们，因为这个救恩是你给我们的，而且你必保守这个救恩，永不失落。你保守你自己的选民，在你的里面得享这永恒的、内在的、永远的平安。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把我们这一群召集在一起。我们也是一群不配的人，但是你召集这群人在这里建立你的教会。主，我们相信有你的心意和你的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主，也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真正在一起来学习认识你，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的世上活出你的平安来，让我们也能够把这平安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使用我们，也使用我们能够祝福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因为你把我们造成中国人。主，相信你也会使用我们的语言，使用我们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主，我们谢谢你把那个宣教的心智，把传福音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主啊，愿你的心意被成全，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